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川。今天温哥华信友堂的洪宇健牧师再次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关于生命源头的系列节目。那美玲啊，上一次我们也特别的请牧师呢，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信仰的重要性哈，特别是说信这个字，在我们基督教里呢是特别强调的。我们也讲了很多人呢说是自己不信，其实呢牧师来给我们分析，就是说最终他还是有信仰在他后面支撑的。
是啊，虽然你说不信，很多人都说我信自己，或者说我什么都不信，我是无神论的。那根据牧师上次也跟我们讲了，所谓的你说我不信神，这也是你一个信念，不能说我什么信仰都没有，你信我只要活在这个世上开开心心的就好了，那这也是一个信念。
对，那也有的朋友呢，他们是原来曾经信过，但是觉得信错了，以后再信的时候就怕上当受骗了，所以呢他们就不敢轻易的相信什么。也有年轻人就是说我什么都不信，我就信快乐就是我生命的主宰。那当然呢，牧师也给我们讲到真正的信仰是从何而来呢？我们上一次呢引出了这个话题，但是没有展开。今天呢我们特别欢迎洪牧师啊，您再一次来给我们大家从这个话题上展开好吗？
好的，刚才正如凯川所说的，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他在信仰的问题上面都有自己的主见，或者他正如说美玲刚才说的，我是什么都不信，觉得人为什么一定要有个信仰呢？其实他讲这句话已经有个信仰在里面，又认为他所信的就是人不需要有任何的信仰就可以好好的活着，其实这也是一种信仰。但是在这里我也知道很多人的一个犹豫也正如凯川所说的，就是怕信错了。为什么我一定要相信你所说的呢？很多人说我只要信自己就是，当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也知道自己常常很多时间的时候，到生命危机的时候，在重要关头的时候自己就没主意了，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再怎么办，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心里其实很清楚靠自己也是靠不住的。因此呢，也有些人到处去寻找某种信仰，那么他就是会读一些所谓大师的书啦，去寻找各种宗教啊，各种主义啊，学说啊，理论呢、啊、然后呢就会去追随这个世上所鼓吹的某种理论，或者是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在某一阶段的某种主义和某种理论特别时髦特别流行，就加入到这里面去了。还有人认为反正很多人相信，人多嘛，保险系数就多了，这么多人信还有错吗？也就跟着去信了。其实呢，这些东西呢都是因着我们对信仰不了解。基督信仰所讲的一种信仰是和所有的其他宗教和各种主义理论所讲的信仰在本质上不同的一种信仰。因为基督信仰的一个关键就是说，你所信的绝不能是从人而来。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有所谓的宗教的教主，所有的理论和主义都有它的创始人，这些创始人和教主们其实都自己明明白白承认自己不过是个人。就拿中国来说，孔子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神啊，他要我们远离各种各样的神明，他是敬而远之，所以他自己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个神明，所以只是个人。连释迦牟尼他也说自己也只是个人，他只是悟到了什么道啊。穆罕默德也是如此，承认自己不过是个先知。所以呢，那些伊斯兰教徒啊，他不会说自己是穆罕默德徒，他们认为他们相信的还是一位阿拉，是一位上帝，穆罕默德只是一个最后的先知，虽然是最大的先知，但是先知也是人。可是我们在基督信仰里，我们叫的基督徒，我们之所以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称自己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很显然在这里不是因为基督只是一个人我们就信他了。关键的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是道成肉身的永在的那位神，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才信。因为真正的真理只能从神而来，是从永恒而来。因为真理的特点就是它的永恒性，它的永远的不变性。如果真理也要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正如我们在国内一句常见的流行的话，真理总是不断发展的，那真理还需要不断发展它自己的话，就说明你今天看到的真理并不完全。既不完全的事情你不要讲它真理，真理是永不改变的。而求真理的办法在我们国内的人的想法就是靠着科学，借着科学来寻找真理。可是科学只能告诉我们在经验世界里所发生的事， 科学从来不可能拿来去研究上帝的，因为上帝并不是只是在我们经验世界里面所限制的事。因此在我们的传扬的这个信仰当中，最关键的一条真理就是这个信仰，在基督信仰的真理，不是人的创造发明，不是人寻找来的，而是神来寻找人了。这才是基督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项真理，信仰是从神而来。
那牧师，您说是神来找我们，很多人说是我自己到教会去信主啊，或者说我自己心灵空虚想找这么一个神呢、啊、也有的朋友就说啊，既然是神来找我们，那神找我们，那我现在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信仰的这种感觉，那一定是神还没有找到我，那神没找到我，我也就不必要去信了，我为什么还要跟着你们去教会去敬拜啊，现在肯定是神没找到我，我有这个很好的借口了吗？
现在的那个信息传播是很发达的，其实尤其活在西方，活在加拿大，你说我还没听到有关上帝，没听说耶稣基督，这几乎是不可能。正如现在我们的广播大家都可以收到，也可以特别像真理报在温哥华的各大的这个华人的商店里面也都可以看见，所以你如果说我没听见，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里呢，我想今天倒是要引导一个圣经里告诉我们耶稣怎样来寻找罪人的故事，来让我们知道神是怎么样来找我们的啊。有一段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在这个一到十一节里面就告诉了我们彼得当初是如何信主的啊。说到彼得是耶稣十二门徒当中为首的，那么彼得是怎么样信主的呢？是否凯川可以给我们读一下这经文？
好的，路加福音的第五章了。那如果有朋友您手里面有这个圣经的话呢，你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打开，我们从第一节来先看到第八节。路加福音的第五章，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我们看这段话，刚才坎川已经给我们读了，我们就看到呢，在这里耶稣亲自来寻找罪人的这么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当时大家打开路加福音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就可以看到，说耶稣来到格尼撒勒湖边，他是来传扬神的道的。当时很多人被吸引，说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就说明他在这里要把神的真理向世人来传扬。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呢，故事发生的那个场景啊，特别的有神的一个美意在当中。他说耶稣看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呢却离开船洗网去了，但是有一船呢是西门的，西门就是彼得。耶稣看到了这个西门彼得的船呢，就上去了，然后呢请西门过来，请他把船撑开，船就稍微的离岸一点，就坐下，坐在船上，从船上来教训众人。那个讲到很有意思啊，他在湖边，众人都拥挤他，可耶稣呢很智慧，他并不是背靠湖，然后众人拥挤他，越挤越挤就把耶稣压到湖边，而是耶稣选择了上船，而且呢在了船上呢还撑开一段距离，以便他能够面对所有的围在岸边的那些众人们。但是他在这里也不是随便选任何一个船的，他选了彼得的船。 原来他选彼得的船，也请彼得在船上把它撑开来，这里面呢有更深的意义。因为主耶稣不但要把神的道像围在拥挤他的众人宣讲，其实主耶稣的心中，他在神的旨意中很明白，要借此主要是要呼召彼得来认识主。所以这个里面呢，整个场景呢都是安排的。彼得当然不知道，他去撒网去晒网了，因为很有意思，他们开船他就洗网去了，好像洗了网晒网。他什么时候打鱼呢？那是晚上打鱼，到白天呢太阳起来以后他就洗网晒网了。我相信他洗好网晒好网，他一定休息了。可这个时候呢，耶稣来把他重新叫回来，叫回来呢希望他来听耶稣讲的这个道，因为船是他的，耶稣在他船上讲到，他不听也得听，否则的话他不放心啊，这个船没被弄走怎么办，是他的财产，他的手在那里。所以在这里的这个场景呢，我们说这个是神有他的美意安排的，所以彼得可以讲对此一无所知。那么这时候呢讲完道，那我们当然不知道他具体讲了什么，但我们心里想肯定的是跟传福音是有关的，因为耶稣来到世上第一句话就热气满了，对吧，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来信福音，肯定是讲我们人的罪要悔改来相信神的拯救，讲神的国的道理。讲完以后是不是这个道是不是在人心中做作用了呢？耶稣为了让这个道更加的扎在人的心中，主不但让这个道来开我们的眼，更让我们认识道是从谁哪里来的，就是耶稣更要彼得亲自认识，自己来认识讲道的那位耶稣，这位主是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他讲完了以后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们这些人也没有打鱼经验的人，看了这话也不会觉得这话有什么问题，可是呢在彼得一看呢，这问题可大了，现在是收工的时候，怎么是打鱼的时候呢？怎么现在去打鱼呢？还要到水深之处去打鱼？或许他在这个时候鱼群几样就靠在这个湖的浅的浅水边的沿岸，他们沿着湖打鱼也可能啊，怎么会到水深呢，很深的地方去打鱼？不可思议的就是说，耶稣本人并不是渔民出身呢，耶稣只是一个木匠，他对打鱼应该讲完全是外行，竟然吩咐一个打鱼的内行，在这个加利利湖打了这么一辈子祖传的吧，可能祖祖辈是打鱼的吧，竟然叫他在不当的时期到不当的地方就去下网，哪有这么好随随便便的就可以去打鱼的事情呢？所以这句话看来呢，从经验上从理性上面从各方面看起来似乎的都好像那么的不合常规，但是我们要感谢主的就是说，这个时候彼得呢没有因此顶撞耶稣，却说了这句话，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在这里彼得看起来很尊敬，说他夫子，夫子就是老师嘛，老师你上课行，但是你打鱼不一定行吧。所以这时候呢他认识耶稣不过只是个夫子，刚才因为听了这篇道好像听了讲的道好像是挺在理的，所以呢他认为呢嗯，做个老师不错，刚刚听了你道，我对你的认识就是你会讲道啊。但是打鱼下网呢，好了，今天我尊敬你，我就听你的话就下一个网嘛。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就想到了一句话，国内特别流行的实践是检验什么真理的唯一标准啊，实践出真知，我们下面就实践一下嘛，又看一下这个事情马上就可以水落石出，到底可不可打。所以在这方面呢他去打了，他们就下了网，结果没想到就竟然圈住了许多鱼啊，这个是彼得是没想到，因为他整夜劳累都没打住什么，因为他心想我们来讲上晚班是很辛苦的事情，可是这些渔民放着白天正常时间不打工，为什么要晚上下网呢？这说明大概是晚上是捕鱼的好时机，在那里晚上都没捕到，白天怎么可能呢？所以一打打出来又看了这么多的鱼呢，而且呢多到一个地步网都险些裂开，很多人想哇这个鱼很大，但是他险些裂开却没有离开，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神奇的事情。都一离开以后，再多的鱼最后也是全空了，全部漏掉了，对不对？所以这居然能够这样的。原来呢，光一个船还不够，还需要另外一个船也同时上来，把这个网拉起来。结果这个鱼倒在船上呢，正好装满了什么？两只船，而且这船的险些要什么呀？沉下去，但是却不沉。这一幕，这两个网要离开却没离开，船要沉下却没沉下， 主要的形容的什么？打的鱼之多，这个一定是呢不合常规的嘛。所以在这里，我想上帝啊，神的道啊，神的怜悯临到彼得的时候呢，就在他身上开眼看到这么大的神迹，而是在他的经验里面看到是不合经验的。所以当一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彼得就怎么样啊？所以彼得看见，经文上就说，就俯伏在耶稣起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这就表明为什么他讲这话，这就表明他真的重生了。彼得从此就不是一个原来的彼得了。最大的原因，他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罪人。他怎么知道罪人呢？因为神的道的光照在他心里，也知道他眼前的事情使他开眼。更重要的，他的称呼变了，前面讲夫子，后来他说什么主。在这里他就知道了，耶稣就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夫子而已，他更是那位从神来的，他就是神。所以当新约里面讲主啊，这个希腊文叫 curious， 这 curious 就是原来耶和华的一个名的一个转业，就是主啊。在这里面就说明他知道耶稣就是那位神，而知道神是圣洁的，而自己是却是什么污秽的。所以第一个感觉就是说，你要什么离开我。而用借助这句话，我们知道彼得他从一个不信的人变成了一个蒙恩的信的人了，这就是一个大转变。从这个事情上看到，原来信仰是这样来的，不是人的寻找，而是主的预备。
那这个真的也让我们看到，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有的朋友真的他们的信主经历啊，使我们看到就像彼得这种信主经历啊，好像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彼得说，当神让他去坐他的船的时候，也不是说他邀请耶稣就你来我这个船上吧，当神让他下网的时候呢，就像我们中国人很多朋友就讲了说，哎呀，我也是为着面子，你看你刚才讲了这么辛苦啊，你讲了一篇道给我，又站在我的船上，你让我这么做，我不好驳你面子吗？我还是跟着你吧，所以我也跟从你哈，看上去很顺服，但实际心里还是嘀嘀咕咕的在想，这是我的专业，我只不过不驳你面子而已啊，看看究竟最后咱俩谁说的对。但是当这些都摆在他面前，当耶稣让他经历的这个经历超出他的想象，他看到神迹之后呢，他就完全降服在主的面前了。那我们有很多朋友来教会也是这样，比如说第一次到你那里去，可能是你根本就不好意思拒绝我，哎呀你不来，我跟你这么好的朋友，你对我这么好，当朋友拉你去的时候呢，就哎呀我也是面子上过不去，还是去一趟教会吧，陪他算了哈。可是没想到到了教会之后，当他听到诗歌，当他感受到那个朋友们之间对他的爱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内心的那种扎心，他感觉到神临到他了，于是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他听到牧师的讲道，可能在他看起来都是偶然的，但是在神呢，这些都是神的预备，就像神为彼得预备的这些一样。
是的，这非常重要。我们在这里面也特别看到，就是说彼得的信主呢，其实呢虽然这上面感到让他看到神迹，很多人就会自然想到，哎呀，如果上帝也让我看到这个神迹，那我也会像彼得这样信了，对不对？其实在这里呢，神迹是神所预备的，神迹是帮助彼得去信，但是真的信的是什么呢？还是耶稣的那篇讲道里面开的眼。所以耶稣是先讲了道，所以这个道呢是摆在面前了，然后借助神迹是让这个道能够深入他的人心，神迹只是一个帮助，不是只能靠神迹去信的。使人信的还是信那道，因为说信道是从什么听道而来的，这就罗马书告诉我们的这个真理。所以有的人我也担心，他看了这个不看一个最主要的耶稣讲完了那篇道，这篇道就过去了，他心里嘀嘀咕咕的就是看到神迹。我今天为什么要让大家来看这篇经文呢？因为有一点是人不可否认的，神迹只能出自于神，耶稣是带着神的能力来讲道的，耶稣他在这里所做的，他是一切表明他就是神。所以在这方面神迹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信神却不是靠神迹。
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既要听到能够从理性上了解，但是更要与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就像彼得一样，他是个渔夫，耶稣就直接和他发生这样的关系，让他在他的事业上，在他的工作上看到了神在他身上彰显的神迹，以至于他能够就是从感性上也能够完全的了解神和他的这个直接的关系了。
是，很多人都在说我到底怎么样才能认识耶稣，或者说神都没有显神迹给我看，或者说神又没有在我面前显现，我怎样知道呢？但事实上刚刚洪牧师所讲的，其实如果我们愿意听神的道，神跟我们说话，如果你不去听，你根本就没办法去认识这一位神。很多人是有很多的借口说我没有看过神，所以我不信，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去追求去认识这一位神。如果你真的去追求去认识的话，我相信一定能够找到的。
从信开始了以后呢，我们是不是说我们只要信了就行了，反正我们就得救了哈，我们有耶稣给我们的保障了，我们有永恒了，我们就行了，我们什么也不用做了，受了洗了就再见了，跟教会弟兄姐妹们。那信仰是不是只是就是这么一个信字，然后就别的什么行为都不用再有了呢？我们是不是就这样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来相信耶稣呢？
其实我们在基督的信仰当中所讲的信仰，不只是在理智层面的同意，只是在头脑里的东西。好，你讲的对啊，我认为你有道理。其实真正的信仰是带来情感的变化和意志的尾声，这两者都是不可缺少的啊。这因此呢，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要讲耶稣基督他来寻找罪人，耶稣来，人子来就是要寻找拯救那失丧的人，而失丧的人自己是不知道自己是失丧的。失丧的人如果知道自己是失丧的，他基本上也就不失丧了，因为他已经知道什么叫不失丧。可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呢，特别诗篇里，罗马书都引用诗篇的话说，神从高天垂看世人，看有义人吗？然后就说一个也没有，连一个也都没有。所以因此在这个情况下面，这个没有义人的定义就是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如亡羊迷路，偏行己路，都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从彼得的故事里面，我们就看到人是不知道自己去寻求神的，信仰是从神来，是神的主动，神的怜悯恩典领导彼得，彼得才信的。
所以呢，我们下一次要请洪牧师跟我们再谈一下关于尾声的事情。因为不是说我们听了道，好，我相信这个神，然后信了以后我们就停了，都说哦，既然已经信了，我能够上天堂，或者说能够进天国，这样就不是够了吗？那到底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信仰的尾声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请洪牧师下次再来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